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2024 is awarded to South Korean author Han Kang。
韩国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赖清德双十国庆演说呼吁对中国二字正本清源。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中国作品蜂拥而至，61届金马奖竞逐影片创纪录。
金马奖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最高的奖票嘛？那尤其是如果你的作品在中国大陆没法上映的情况底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
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双十国庆演说，他表示希望中国和台湾共同为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听众朋友，有关台湾双十国庆的更多内容请留意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中国外交部星期四10月10号宣布，对参与近日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3家美国军工企业和10名高管进行制裁的决定。这项制裁行动显然是对美国政府在上个月底宣布的向台湾提供价值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反制措施决定，受到制裁的3家美国军工企业是边缘自治运营公司、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和斯凯迪奥公司。被制裁的10名个人是这3家美国军工企业的高管。制裁措施从10月10号起生效。香港一位法官以案件牵涉大量文件和复杂议题，陪审团无法应对为由，星期四10月10号驳回了身陷囹圄的前传媒大亨黎智英提出的由陪审团审理他针对亲北京的大公报的诽谤案的请求，并下令黎智英支付被告30万讼费。这是他作为民主活动人士遭受多次司法打压的最新事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0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会见了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北约秘书长吕特。斯塔默首相说，我们整个上午都在开会讨论胜利计划，我们3方有机会在一起举行会议，对我们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泽连斯基随后将前往巴黎与马克龙总统举行会谈。基辅仍在等待西方伙伴批准使用其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受全球需求减弱及关税拖累，中国9月份出口可能以5个月来最慢速度增长。根据路透社对20位经济学家调查的预测中值，预计星期一公布的贸易数据将显示外向货运出口的价值同比增长6%，低于8月份记录下的8.7%的速度。预计9月份的入境货运量将增长0.9%，高于8月份的0.5%。这将鼓励中国政策制定者努力重振国内需求。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石破茂星期四举行了首次峰会。作为美国的紧密盟国，韩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一直在寻求深化安全和经济关系。路透社报道说，尹锡悦的总统办公室表示，这次会议是石破茂10月1号就任日本首相以来双方的首次会谈。会谈是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期间举行的。两位领导人都承诺在2025年进一步巩固更好的关系， 明年将是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最后，韩国作家韩江10月10号被授予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秘书长马茨·马尔姆说，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韩国作家韩江，因其充满激情的写作，直面历史创伤，并描绘了人类生命的脆弱。韩江是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韩国人，已故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于200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致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赖清德双十国庆演说，呼吁对中国二字正本清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10月10号发表他任内首次的双十国庆演说，他于演说中提及中华民国一词多达10次，备受瞩目。继先前的祖国论引发热议后，赖清德此次在诠释中华民国并强调其与中国互不隶属的政治现实。学者认为，这显示中共眼中的顽固台独分子赖清德正逐渐转往统独的中间路线，甚至从国民党手中收割中华民国这块神主牌。以下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华民国113年国庆大会星期四上午在总统府前的广场外举行，这是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后首次发表的国庆演说。他说，百年前的人们揭竿起义，推翻清朝帝制，就是为了打造一个民主共和国，虽历经大小战火，但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百年后终于在台湾实现。
我要感谢一代又一代国人同胞同舟共聚，风雨同行。现在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一向被视为台独色彩浓厚的赖清德，上个礼拜才向75岁以上的中国人喊话，称中华民国才是他们的祖国，意外引发中国人热议，甚至遭到中国社媒的封禁。他周四于国庆致辞时又10度提及中华民国，次数明显多于前总统蔡英文任内的国庆演说。此外，赖清德还向中共喊话，希望中国承担大国责任。
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能够发挥影响力，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结束俄乌战争和中东冲突，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针对赖清德最新的中华民国论述，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于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痛批为变换花样贩卖台独谬论，也是暴露赖清德为谋取政治私利不惜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的险恶用心。历任民进党籍的台湾总统很少在公开演说触及1949年以前中华民国主政大陆时期的历史，但今年国庆期间，赖清德却主动出击并铺陈论述。学者认为，这显示他正朝统独的中间路线靠拢。
他的确是要抢中华民国这个神主牌。个人的观察是算相对成功了，因为国民党被社会的观点一直认为就是倾向北京。
我觉得是有点拿走这个国民党的神主牌，或许在用这些方式来表示说，他其实跟国民党在某些方面的这个距离并没有那么大，希望能够找到合作的点。
新加坡学者庄嘉颖还说，赖清德的中华民国论述也在试水温，看看国民党和中共如何反应，也许能说服外界，不论他代表台湾向中共释出多少善意，只要不认同一中原则，中共僵化的强硬态度很难放缓，因此两岸的问题恐怕不在台湾，而在中共。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杨安、李新如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赖清德双十国庆发表演说， 北京在以联合利剑军演相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赖清德10月10号在台北发表双十国庆演说。赖清德在演说中说，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民国已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表示，赖清德的讲话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结，变换花样贩卖台独谬论。不过西方和台湾更是有分析人士担心，2027年中国建军100周年时，习近平可能会推动武力统一台湾的行动。以下是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林森与中国时事评论人王海南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的访谈节选。
似乎呢，他就是这一次呢和以往的民进党的总统不同，就是很大的程度上在打中华民国牌，不知道两位什么样的看法？我想先请海南先生谈一谈吧，王先生。
这个说法呢，应该就是说没有多少新意，见是蔡英文的那个互不隶属，但是呢，那个祖国论确实充满了一些新意，因为这对于中共以前说老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而且他也说我们要回归祖国，弯弯回来吧，啊，深情的喊弯弯回来，意思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所以如果我们理解这个祖字的话，那确实刚好颠倒了。那你要说这个赖清德总统的话，这个就打在他的要命的地方。但实际上这两个政府或者说他主要是在争夺一个合法性或者说是不是合法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当然历史上源远流长，但是我觉得哈，最重要的还是这两种制度的本质问题。因为假设人性不变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制度决定了，那么这个到底是邪恶的还是良善的，是真善美的还是假恶丑的，这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也是目前的世界大潮。所以中华民国它代表的是民主自由。赖清德另外一个说法我是非常赞成的，他说民主不是犯罪啊，专制才是犯罪，当然台独也更不是犯罪，他无非就是不接受中共的残暴统治而已，就这点要求，但中共显然是不会答应。所以国家呢，就是有军队、监狱、司法，整个一个镇压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如果是邪恶的，它就是作恶犯罪的工具，所以专制就是犯罪，它是万恶之源。如果国家机器是匡扶正义的，是维护和平的，那么它一定会保护真善美，那么这样的国家才值得我们尊敬，才值得我们爱戴。那么中华民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好，谢谢王先生。我们请张杰先生也来谈一谈，认为有可能会把这个中华民国这一个主神牌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这张牌从国民党手中给夺过来，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赖清德这次讲话，应该说了从总体上延续了蔡英文的这种政策，两岸关系的政策，但同时呢他也有自己的心意比如说他特别强调就是中国政府应该在国际合作上，比如说气候的变化呀，比如说经济的发展、疫情的控制，以及俄乌战争和哈以冲突，能够发挥自己应该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做的发挥的作用台湾跟中国是可以合作的，这一点呢释放了一种善意，是一种合作的姿态。这跟蔡英文还是有点不同因为他更多的是强调了台湾的国际性的问题，同时呢他也有延续，因为他说的就是事实，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跟台湾本来就不隶属，因为你没有建政75年，你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同时呢这两个也不可能相互代表，因为中华民国已经113年的历史，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75年的历史。赖清德这个选择呢，我觉得应该说还是比较聪明的。这一个第一个源于就是他是个民选政府，他必须要呼应民意，因为你作为两岸来说特别是台湾的，当然也不愿意打仗。虽然有70%的民调显示台湾人民愿意用生命保护台湾，但是和平肯定比战争好， 所以呢，他在这个方面政策的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第二个问题呢，中华民国提这个问题啊，就让中共也很尴尬，因为中共到现在也没有否定中华民国，也没有否定孙中山，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就陷于一种尴尬。你要是批啊赖清德，你是不是要批中华民国？啊，所以这是赖清德进行的一个调整。其实还有一个就领土论，他说你威胁台湾并不是光是为这个领土，如果为领土，你为什么不去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那么多啊，清末占领的那么多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呢？等等这些话语，就显示出一个民选总统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呼应民意的一种使命。这跟大陆的一种强硬僵化，或者说呢一味的炫耀武力，形成了截然的分野。
以上是中国时政评论人王海南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访谈节选。赖清德双十国庆发表演说，北京在以联合利剑军演相威胁。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中国作品蜂拥而至，61届金马奖竞逐影片创纪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61届台湾金马奖10月2号公布入围名单，中国作品气势强大。观察人士指出，即便北京因政治理由持续抵制金马奖，但许多中国独立影人仍将其视为崭露头角的世界舞台。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历时一甲子的台湾金马奖在华语影圈极具分量，虽然遭到中共连续6年封杀，但是本届迎来历史上最多的718部报名作品，包括276部中国影片，其中入围者不少，质量都优于去年。中国导演娄烨执导的伪纪录片《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入围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剪辑等奖项。该片述说在武汉周围拍摄的电影剧组因为新冠疫情受困的故事，描述武汉封城期间小人物的痛楚和创伤。这部影片5月于坎城影展上演之后大获好评，不过引发北京当局的不满。而中国独立导演耿军执导的黑白同志片《漂亮朋友》将角逐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等8大奖项，被视为本届金马奖的超级大黑马。影片描述中国东北小镇一名隐藏性向的中年男同性恋如何用爱自我救赎的故事，被金马奖执委会执行长文天祥大赞为踩到了华语同志电影的地板和天花板。位于台北的台湾影评人协会常务理事翁黄德认为，这两部金马奖看好的中国影片在中国被禁的概率很高。
那尤其是如果你的作品在中国大陆就没法上映的情况底下，那你当然是选择来金马奖这边。
27岁来自内蒙古的独立电影导演郑宇是后起之秀，他擅长以影片表达思维和情感，也已经投身影视创作8年之久，独立制作了多部短片和纪录片。郑宇今年报名参赛金马奖的作品是一部记录家中长辈罹患慢性病之后引发家庭变故为主题的短片。
金马奖在一定程度上它算三金里面比较欢迎更多种类，然后它也比较扶持一些青年导演，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想报名金马奖的原因了，因为这么多届外地以来有扶持了很多青年导演。
郑宇还认为华语电影圈有三金，台湾金马、香港金像和中国金鸡，他认为金马奖的参赛作品内容最为多元，题材也百无禁忌，更是不给地域设限，而且论艺术性，金马奖也是三金中最优者，被业界视为华语电影的标杆。香港浸大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国坤也说，金马奖是两岸三地历史最悠久的华语电影奖，长远来看，金马奖是华语影界的重磅奖项， 能获得金马奖提名，并能大幅提升影片的能见度。
啊，他对于这种非主流、对社会议题的有实验性的电影的题材的东西，特别有一个贡献。
参赛本届金马奖的中国电影，除质量受肯定外，数量也显著增加。276部影片参赛，略低于台湾本地的277部，但是远高于香港的72部、澳门的17部、马来西亚的21部、新加坡的17部以及其他67部跨国影片。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作品蜂拥而至，61届金马奖竞逐影片创纪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忌讳中国不干涉内政，东盟依旧难解缅甸及海上争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中国等大国领袖本周聚集老挝万象，参与东盟高峰会及相关会议。观察人士指出，缅甸动乱和南中国海议题依旧是峰会关注的焦点，但东南亚各国意见仍分歧，恐难达成共识。与此同时，随着北京对东盟的影响力更为强大，东盟在美中之间维持中立的战略平衡也充满挑战。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
好的，志远。东南亚国家联盟领导人于星期三10月9号齐聚老挝首都万象，出席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外界预估，缅甸爆发超过3年的军事政变，以及南中国海不断升高的紧张情势，将是会议的两大讨论议题。自2021年2月缅甸军方大规模夺权以来，东盟一直禁止缅甸军事领导人参加峰会，而缅甸军事将领也拒绝改派非政治代表。然而，这次军政府做出让步，指派一名外交部资深官员参加在万象举行的为期3天的会议，这是东盟峰会3年多来的首次突破。对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马斯顿表示，缅甸军政府派遣非政治代表参加峰会，以及泰国总理和菲律宾总统的最新发言，或许预示着东盟将以新的方式应对缅甸危机。但是他同时指出，鉴于东盟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这次峰会在推动缅甸局势改善方面仍面临挑战。马斯顿说，我不认为东盟会在缅甸问题上率先采取行动。如果真要说的话，我对三方机制还抱有更多希望。这种小多边分组会议可能会更有效，因为参与的成员不像东盟那么多。除了缅甸危机，近日南中国海冲突不断，也引发全球关注。在东盟面对缅甸危机和南中国海争端等区域挑战之际，美国和中国与东盟的互动及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院稍早声明指出，国务卿布林肯已启程前往万象，代表美国总统拜登出席今年的东盟美国峰会，并参加东亚峰会。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则代表中国出席峰会。至于中国与东盟关系方面，台湾佛光大学的陈尚茂指出，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今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若东盟民众被迫从美中之间选边站，选择中国的受访者人数首次超越美国。再加上今年中泰国和马来西亚纷纷申请加入金砖国家，两国关系跟中国越走越近，这种区域战略平衡的转变将是美国新政府必须正视的关键挑战。陈绍茂说，
2024年初的时候，美国政府需要去面对跟处理，包括像是乌克兰，包括像是中东危机等等。所以呢，他对于东南亚安全性的一些承诺上面，他并没有完全的一个做到。中国其实在这几年他的动作也是越来越大，虽然说跟越南跟菲律宾有一些的冲突，但是他同样的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拉拢，所以东南亚民众他直接的一个感受是相当相当的明显。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伯宏的报道。忌讳中国不干涉内政，东盟依旧难解缅甸及海上争端。接下来美国热搜，习近平人造牛市烂尾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9号，中国国庆长假后的第二个交易日，镰刀霍霍，主力投资者变现抽逃，各路韭菜踩踏式入市，由习近平一手催生的牛市尽显熊态。下面请听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
让我们先来看看截至收盘沪深两地各项指标。沪指跌6.62%，收报3258.86点；深成指跌8.15%，收报10557.81点；创业板指数跌10.59%，收报2280.10点。机构投资者纷纷套现，踩踏式逃散。散户韭菜们取出存款，卖了房产，透支花呗，带着满身的杠杆，踩踏式入场，迎接这波息事疯牛的第一轮收割。他们称得上最美逆行者的称号。其实这场对散户的收割早有端倪，让我们先回到五一长假期间那个全民厉兵秣马砸锅卖铁筹集股本的时刻。那个时候全民打鸡血，群情亢奋，
公开预测股市国庆后会暴涨，如果预测错我直播吃。一帮怂炮劝你们要冷静，老子等了将近10年才等到这波行情，你让我冷静，冷静不了一点，给我全仓猛干，干就完了。富贵险中求，想发财当然要担风险了。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能赚大钱的事情是没有任何风险的？老子等了将近10年等来的风口，第一时间跟粉丝分享，想想都感人好吗？你们什么都没研究，跟着我一起挣钱了，怎么会有我这种大好人呢？哎，万一亏钱了，老子认了好吗？现在网上讲股票的这些视频啊，讲股票会上涨啊，但是要提醒一下有下跌的风险，这么模棱两可，你们不如闭嘴呢。我蓝哥啊，坚决看多。
上海一名老股民成了网红，9月5日，他这样预测节后的股市。
8号开盘，大盘将接近涨停板，但不会封住，大约在涨9%左右。那么下个礼拜到底买什么股票，看好什么股票，我给出我的答案，券商全部涨停。半导体芯片全部涨停，半导体芯片 ETF 开盘就涨停。
好，
科技股大面积涨停，
厉害厉害。
我就这样告诉你，其他板块也是万紫千红，至于你买不买，有信吗？我已经用有些话告诉了你，今天我还是要送你，就算你买进了套住了，我还是给你这样一句话，买的伟大，套的光荣，怎么样？
好。
10月6日，一对山东烟台的小夫妻发了这样一条视频。
这次大牛市确定无疑了，坐等8号全线涨停。在山东烟台月供11000的我们，省吃俭用准备把还贷款的50个全部进了大 A， 假期又东拼西凑了50个，其中有10几个8号不一定能到账，外面还欠我们几10个没回来，这是让人特别恼火。大哥们快点清账吧，别耽误我发财，假期东拼西凑的这些钱打算8号上车，9号就下车，一半科创 ETF， 一半我的自选股，能买上哪个算哪个，把节前买的几只不太好的替换一下，我的要求不高，翻个番就行，不奢求啥3倍5倍的，赚了钱我就去提辆新车。
其实在长假期间，香港股市已经大跌，美国的主要财经媒体也纷纷发文质疑，在中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善的情况下，这波人造的疯牛能持续多久？然而，身处墙内的股民哪里看到这样的警告呢？网友评论：说不定上海爷叔早跑了，就是在忽悠韭菜入市接他的盘。
美国热搜每天替您梳理全美5大社交平台潮流资讯热门话题，让您一键解锁美国热搜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 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